个平等观，平等观就是从实际利弊的向后去看，从原成实性的看，从性而扬那里看，万事万物向上差别，在本质上、本分上、本位上无二不别。所以大家不要着相，要有这五个看法，就从假相、假的境界、妄虚妄的境界，从假入空。从假入空以后，你的十不重伤得灭度者，完了，大家都回家了，也不要拜佛了，还不行。佛就讲了，刚才讲了，理虽顿悟，事虚渐解。理虽然明白了，你要打算成就，得到真实受用，还要有实际的行为、行动。咱们的悟是嘴巴悟，可以马上正虚超凡，正出国，出国虚超凡，你四头寒就不行了，你就得兼修，你得拿出行动来。那叫修活，也叫死活。你虽然知道那么事儿，可是你思想还做不了，观念上你还是拖拖泥带水，没有办法，还得有真实的功夫啊，你才断这个死活啊。你理虽顿悟，你要是顿悟了，赫然大悟，不是我们文字上的，我们大家最好的法师，或者要没有功夫啊，你顶多是个觉悟，而不是正悟。正悟得有第二个。得有修持的真功夫，立心思量，不一定今生就有 就可以证悟，不知道有多少证。当然了，根基好的过去生种，今生说不定也可以证悟，可以也可以证悟，证明属实是证悟是真的，觉悟是假的，觉悟是口头禅。从假悟空，实际这叫趁空守地，趁到水里去了。趁到哪里呢？趁到空寂境界里了。趁空守寂呀，顶多是个阿罗汉、弟子佛。禅宗管它叫实水，你都不能成龙，不能够一种变化，你不能够成龙了，成凤，你不能飞不起来，你不能成大菩萨，当然你更成不了佛了。所以啊，还要从空出假，到那个境界以后，还要回想向上。回想向上这一段的经文里头，按常理里头就有一个大的，我们一开始讲过，菩萨有四种大心，有四摄恨，菩萨心就是慈悲喜舍，另外有这个四摄恨，爱与舍啊，什么舍什么舍，另外还有四种心，这四种心叫什么呢？这一段的经文呢，这些大学高僧的注解有两种看法，第一个。大家记住《金刚经》的文字啊，我今定欲无余涅槃而灭度者，大家看一看，我今完全这个心量很大呀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广大心。这一段经文里头你看看，还有一个菩萨的心，有菩萨摩诃萨。第二个这里我今定欲无余涅槃而灭度者，我今这个字导演点在这里头，愿心平等，一切众生啊，第一这个众生度尽，发生正觉的味道，广大心。第二个，令入无余涅槃。比方说，我度这人，哎呀，你就成个罗汉就算了吧。我们这位啊，就是他有时跟我讲，哎呀，我看成个罗汉就算，我说那时候就不行。化胡不成反类犬，你要成罗汉，你最好要成菩萨，你成不了成个罗汉。你要说就成罗汉，连罗汉都成不了。少那叫什么？自相要摆得高，下手从低处。自相自愿要摆得高，下手从底下从下手，那个无余涅槃是最高的涅槃了，大波涅槃了，要成佛叫无余涅槃了，不要有余一涅槃了。我也讲过涅槃两种，涅槃三种，涅槃四种，涅槃这个是什么心？第一心，最高的第一点，第一心。然后大家要注意，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这句话无量无数无边众生都要去灭，去灭他的烦恼，都要去度化他成道，这个要经过无量好多的不少大劫呀。另外要天堂地狱去追随这些众生去，到哪去就跟到哪，到哪去的人，法华经有个常住净菩萨要度一名，你走到哪常住净菩萨有一个众生他要度，他到天堂他也到天堂，他到地你度多少大劫，我们干不到。将来我要是徒弟，我说好了，你我要上山，你要走路，我们扛东西坐车不方便，自己没有轿车，你给我扛吧，你给我走吧，他才不干。为什么？他很苦，他累呀， 这个菩萨可就不一定，天堂地狱阴间到处流浪，到处去跟踪追踪一个人，不要当初发愿我要渡你。所以说这叫什么？这叫常心听常常，这是个不放弃，不是一高兴今天一不是寒，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这个不是那种心，永远是这个样。不论是逆境顺境，不论这个众生好度不好度，我都是坚持到底，锲而不舍的常行。十无众生别劣度者，大家看一看，十无众生别劣度者，我一众生受者四相都空了，这叫不颠倒心，不是糊里糊涂，不是无明，不愚痴心，不颠倒，颠三倒四。这是一种解释，这个解释谁是圆影法师《金刚经》讲义第36页的解释。另外诸佛法师太虚大师的十大高度之一，他的解释法跟这不太一样。第一个，他要度十类众生，要贪生，要懒生，要痴生，要幻，要色，要无生，要有想，要得度，我一定于无余涅槃而列众生，这个也一样，跟圆影法师说这叫广大心。第二个，令于无余涅槃而列众生，这叫第一心。可是呢，这个诸佛法师管叫最胜心。另外呢，就是如是涅槃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给涅槃众生，两句话加到一起，度尽无量无边众生，还没有众生可度，没有对待心，没有我因众生受者这个对立对待，没有。换句话，我空、因空、众生空、受者相空，四相皆空的境界，没有对待。把这一段呢，把这个从空出假这个运作，大家也要知道。现在呢，在总结这一段，度众生，十无众生得涅度者，这是干什么？详细的方法。我们一开始，须菩提就代表大众问了：应云何住？云何相复其心呢？问这个佛，佛就讲了：应如是住，如是相复其心。总答，总笼统的、笼统的先答复，然后下边再一点点答复，整个的经都答复。所以说，十无众生得涅度者，这相应，你要四性皆空了，心就不会妄想了，就不会有因我的分别了，我法二空，到那个境界，啊，这叫哪还有妄心在那活动？另外，四相皆空才是菩萨，要有四相还在心里头，那就不是菩萨。所以，你要既然不是菩萨了，你也就不能够更你连菩萨高中还没读，你怎么去读大学？好像这样，你更跳不到最高层的境界了。下边第四段第四分也讲了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不说，不住色相未触法住，这也是相复心，相信的方法。这个呢，等下一段再讲。现在呢，最后呢，提供大家两首诗，两个偈，我们佛教叫偈。第一个偈。
他万物都可以，都是他的名堂。他有一本书，我们台湾的和尚叫不用。假使这个，假如佛教总会也没有这个权利，要统一教开的话，那本佛教解佛学讲义这么厚，四号的就这么厚，有一本占着二排，两本，这个上海第一次出版，上海世界卫生组织出版，台湾现在盗印。在这书就是他编的，还有其他的著作。他几乎这一辈子，几乎统计起来有60年都在山里面，大陆的名山圣水他都走遍。他很感动。乾隆皇帝有两句话，到南方一走，看了很多寺庙，是世间豪华不说尽，天下名山胜不武，天下的名山宝刹，出家人占的风水最好。世界好话不说尽，天下名山胜，他就走在山里头，跑来跑去的，就找大德高僧请教问题，自己打坐禅禅，带面粉，带仙盐，带一包仙盐，带一袋子面粉，用泉水，冬天用那个天上下的雪，摆到炉灶里头，融化了变成水，泉水沾上流的水，煮面粉，把那个咸盐化了，把它煮面粉弄一起煮熟就装出来，那跟我们生活那个其乐融融啊，也就自己了。像那个盐鬼似的暗贫乐道，可是一有事就出来，一哪有水灾旱灾什么，又有这个蝗虫了什么，这个多小界的有名人都给他认识，都有教训， 就是太原高大山找他，他就出来坑家荡产，土产就卖光，卖房子卖地，一边卖，卖了60年了，一边在那个旧寨修行。他一天就做这事，他有一次在那应山住房地呢，都是没有这么厚，洋砖，文章精简，4号字20不开的。天华咱们这出版了，这就改小老五号了。这个有的据点了，有的注点冒号，有这个现在这种这个据点了，冒号了、分号了，这种从前都是全，每个据点就是一场。他这个游过黄山，不是好几次了。武南山他最崇拜文殊菩萨，在武南山文殊菩萨显灵，他发誓，假如忘了一下发誓，这个比喻去亲身看见文殊。啊，到九华山叫黄山。黄山的中心点像个莲花，地藏菩萨化身在那里。他到黄山去好几次，有一次走在路上，有一个小山脉叫做富有林。到这里头有一个松风清的绳子，有个小庵，小庵呢就是出家人住的地方。他没写人名，就是这个富有林。一个小茅房里住一个这个主人，比方说我到我那个小房厢里头，我是主人，他就向他请教问题，那个人就给他顺口，就给他说了是是是自己做的，那叫口诈，不用拿笔写上来改改的写，那叫口诈。一手纸很好，一手纸在这一段经文可以用上，文章并不怎么漂亮，道理很简单也很浅，但是啊，要害这个法。对这个善德打算要修行，照金刚经的道理来用功。善德心头无恶相，先从你的心地下功夫，打磨起来一致无嘛，全凭心地用功夫。修行在心上做功夫，在别人做那是假的。善德心头无恶相，在你的心灵之中，把我执破除了，我执破了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都没有了，这是个定根的。一种换季的小魔，你把我现在要破除以后，其他的问题在你修行的道路上，一切幻化不实的境界都会消除的，都不会出现的。修于格外求奇特，不要另外表其利益，这个故弄玄虚啊，鬼鬼神神的。有一些出家人他就是古怪带来的，就是乱七八糟犯光的干什么骗人。求得玄机一世魔，假使你变成求也求不到，第三句啊，你第四句就是求到了，也是一种魔，骗魔的魔，这两个魔，这个是魔师道的魔，魔道师的魔，那个是魔，这是骗魔的魔。假使有这种奇奇怪怪的，就算叫你得到了，那也正是骗魔游戏可胜，正是授人以柄，正是给你个机会。那这四句话很平凡，是不怎么地，但是很好，我相。我只很要紧，另外的话呢，两位能老几个讲一讲，16开的这么厚两段的4号字，在金刚经注解它可以在银字数讲是最长的，最短的六祖坛经口诀，有人说是伪造，但是特别正确，道理特别高，善言良语就完了，一本书金刚经口诀最长的注解是它的金刚经讲义，最简的六祖大慧能大师的《金刚经》口诀，大家看这个经文，这个一段的经文的小题目叫“妙行无住分”，也有人念“妙行无住分”，啊，这个跟大家讲过了，也念一行一行的，那个学生排队一行一行的去对，走路在那上行动，这个人品行好不好？念成性品性好不好？这个恨呢，恨不是恨这个声音，这个音就是要行的话运作啊，这个有什么做什么事，这个恨呢不仅仅是外在的行动，内在的内心的修养了运作了也都在内。同时呢，拿修道说，一定有一个某一个程度的成就了才能称作恨，所以我们呢应该把它念作妙横无住分，分就是一份一份，不是妙横无住分，不可以。妙横无住分
他的这一段排到第四，所以加到第四，叫做妙横不住分第四。看这文章，不是虚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不实。这个地方就不能念别的了，就念行了。所谓不住色不实，不住圣相未出法不实，虚菩提啊，菩萨应如是不死，不入于相，何以故？何以故？下边是个问号。这释迦牟尼佛对虚菩提自问自答呀，何以故叫菩萨不住相不死，其福德不可思量？虚菩提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夫也是者，须菩提，南西北方是为上下虚空，可思量否？夫也是者，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不实，福德亦不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，教应该是教，言教甚教。我知道你的方法，以我所教，须真真住。啊，这一段呢，这个文字是这样。第一啊，我们要解释这个小题目，这一段呢让我们也做到这个四个字妙横不住。实际你前面那一段也是妙横不住了，也可以说整个的金刚经离不开这四个字，都叫我们妙横不住。现在呢先解释中间这个横，要解释呢把它当个行来念来解释。行的话呢作为动作，动作不是手脚，仅仅手脚的动作就错了，心里的这个运作也叫做心啊。另外呢，根据佛法来讲，这个心有所指，不是无所指。第一个大家都知道，大汉经里有十二因缘法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舍，名舍缘六欲，六欲缘处等等等等，最后是倒数。那无名缘行，这个行字要单讲一个行字也可以上烂字讲。另外呢，这个行啊，就是啊，色受想行识五蕴，色受想行中间那个字行，也可以说只是那个讲的。拿唯识来讲呢，一般来讲八识、九识，密宗还讲这个十识。悟空大师啊，玄奘大师说法就不一样。他把这一个灵性，比方说人的灵性分作几个层次、几个部门，这个分法划分的不一样。不过呢，整体来讲，最后的重击这情况来讲，看到是一个，好像啊，那么一个刚才吃的那个三宝，我们把它分成一份，把分成十份，分成二十份，分成十三、十八、九十九份都可以。可是你不论你分的多少，还是那么大、那么轻、那么重，原则上并没有变动。每个人的看法不同，或者为了解说上的方便，他分法不同。现在呢，我们大家先知道五蕴、蕴藏，这五个里头东西啊，那里边藏了一个东西，藏了什么？我们《金刚经》一开始就讲了实相作解，《楞严经》讲妙明真性，性净明体，明真明觉。讲的是那个东西，这五个里头啊，色受想行识好像一个包袱啊，里边包的什么东西？所以这外边里头这五个有什么呢？色受想行识这个行，行识咱们一般解释，我也那么解释，身心的活动叫做行，这是一种。另外呢，十二因缘法，无名缘行，什么行缘识，那个行大家都解释身心的活动啊，按理说这个是很大的错误。我过去也是这么想，也是这么讲，可是我做佛小佛学表姐，我把它改了，我没有这么讲。为什么？我发现一本书，别人好像还没注意，上海有个聂奇杰、聂云台，他这个很信佛教，有一本书《保护的保》，富贵贫贱的富，方法的法，叫保富法，到处都有这个书。有一位居士点头了，他当时看了这个书，就是他做的。这个人虽然有钱，不贪财不暗财，很做好事。
他告诉你保护法，不是叫你捡它，叫你把它存起来，叫你买黄金年的这个钱不能动，钱贬值，或者买不动产也不错，或者叫你怎么去运用，他叫你舍往外送，往外送做好事你才能保住。你要留下来，第一个火烧起火了走了，水淹到黄河到水灾也完了，强盗偷，窃盗来偷，强盗来抢，儿女在败坏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子子孙孙永远给你保产的，他说谁也保不住，唯有送出去做好事会保住。有什么做好事呢？你不是来生大富大贵，来生钱从哪来的？从前面那一生，过去那一生中故事里头得来的，那是真正把他留下。他这人就是这么一个命。这个命人来啊，叶其杰，还有叫徐子安，他们有一本书，他不叫林改进，你们叫林改寿。哦，这个什么，好几个人据此写一本书，叫《学佛篇》。总这个书的总名字叫《学佛篇》，那里头有夹杂叶圣自己，有的时候他有另外这个名字，总名字叫叶圣自己。他这里头对于十二因缘这个形式解释的，我看见古今大德的，除非我没看见的，每位的解释都是错误，他是正确的。我有那就怀疑，无名原型，无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大圆净寺，实际呢就是无名，无名呢。有人就问我了，是先有佛啊，众生本来就是佛，为什么他变成众生的？请问大家怎么答复？先有众生，先有佛。大家看，世界上啊，无始最早造的哪一个佛是最早出来的、出现的？很难答。我一看呐、啊，古能放古能，不管怎么样，哎，他这个问题我服气他，他答得好。众生与佛同时的，什么情况呢？近况。那里头有金子，不然你拿个煤渣子，拿个别的石头亮不出来金子，有金子成分，所以金子成分你拿出卖给谁没人要，它是一块石头，矿石和金子混杂在一起，众生与佛同时聚散，这就对了。没练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无名，要练出来它就成佛了，这个解释真是太好了。你想一想，这叫无名，这是矿，无名原型，大家就解释了身口意的运作造业，他还没有肉体呀，他怎么会造业呢？哪有嘴巴子？六入，看一看，无名行识名色，名色是什么？精神方面叫名，姓名的名，肉体的方面叫色，名色也就说是那个胎儿，可是名是属于精神的一部分，色是肉体。真心心物合一产生一个人，还没有这个名声还不行啊，那个一个小雪饼也不能说话，也不能有手，什么也没有，也不能眨来眨去像那蝌蚪似的，像那青蛙的那个幼虫似的，挺大个脑袋一个尾巴，慢慢长出四个腿，您也是讲手足，你做 M 吃光也好，到那医院看他画那个图，他的圣书到十个月圣书以后大家有身口意，他怎么不明白了，马上就有身口意的活动，很大的错误啊！我一看这个我就怀疑了多少年，我在大陆也看了这本书，二十一岁我看这本书，不但没有怎么注意，也没有现在懂，后来我在民国44年在左营元庆寺，高雄左营元庆寺，我又遇见这本书，我重新一看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所以我这个表上讲的两种解释，错误的解释我也不能放弃，有100位99人都是那么解释，就一个人这么解释，那99人都会骂我，别人也会骂我，人家这么说人都对的，就是他错了，所以我不得不用，可是我这个正确的这个徐子敬这个我更要把它拿上来。什么叫行？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息，得不会停止，不会休息，那个东西那叫行运，明显命也叫行运，无运的运，行运的流转呢、啊，无形的一个东西，刹那刹那不停，就是你的生命。你因为肉体是你的生命啊，老子讲的不止，所有的不止，那一棒子把你打或者打死了，你那个也不会哭，也不会笑了。你是两方面的两种构合体啊，你还有精神的一部分。刹那刹那之间念念不停息，那个东西
这是心念的流转，生命的所持续，生命那个东西，生命的持续呢，可以说是能力。这个东西叫心，要就说是这是徐子敬，我这加一个注，这个注见看见了，我从哪里看见？见人生之境，徐子敬居士自行说，在《人生之境》这本书，他有一个段落是他写的，很新知识，新知识分子写的，不是老法古，头脑有点合乎现在时代的潮流，思潮啊。这个另外就讲了身口意三者的思维和动作，叫做行。你问吧，有两个事情到处都说，思维系哲学这怎么讲？他这是不说，这是一个错误，看的太多。不论出家人再见，第二个无名缘行的行，身口意的运作就是行，这两个错误。很惨，那个不死不当死，勉强了我们听白讲。要是说思维系学的学，可不是那么讲。思维系学的学就是妙横无助，有所应作，有所作为，但是也不是心不占言的视而不见性，这是心不占上，心不占言，心不占上，不是心不知道，不知道你还能说话，你还能做事呢？虽然知道，可是怎么的？不知道。不死，不占，不粘，这些可以变成占。这个不占上，这个也可以说是不死。好像一个蜘，一个蜘蛛网，一个蚊子苍蝇，在那里打滚也占不上。好像鸭子在水里头游泳，拿上来翅膀一动，水就掉了。这种叫妙横无助啊。这个行字解释，第一个大家要记住，让十二因缘无名缘行的行解释，第一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让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行识的这个行字来解释。第三，唯识学的第七识莫那识，莫那识呢，也就是所谓的行愿，实际呢就是没有时间，有时间这个行字要是麻烦。这个三种写法，阴天了看不见太阳，看不见天了，阴遮盖，阴寒藏，那个金矿里边就蕴藏这个金子，就寒藏的藏。因为你没进过陶冶，没有进过陶炼，所以这一个五蕴的蕴就有三种解释，三种写法，不但一样，表面看是一样，实际不一样。这个我们今天也不是讲这个，也不能彻底讲。莫纳斯给大家介绍过了。我们要打算修道，要从唯识学上看，哪个都不重要，最要紧的就是第七个识。这个问题解决你才能得到，这个不解决永远是无明，永远不能够开悟。这个东西啊，眼耳鼻舌身大家都知道，一死完就完了。你睡觉眼睛不能动了，眼耳鼻舌身的没有作用啊。第六意识电流冲上来，他就能看能说能笑能听了。等电线一掐断，第六意识不活动了，不一睡着了，或者一大明明顶大睡，或者一棒打昏，第六识停止活动，眼耳鼻舌身没有用出来。你把眼睛打开，他也看不见；你喊他，他也不知道。这第六意识你睡着了，他是断灭的，他也会毁灭。为什么你不死？因为你呀、啊，第八、第七识没死亡，他没有离开这个肉体，他是靠着谁呢？依靠那个第八识。他和第八识合作，实际也是一回事儿。第八识是个迷的境界，他是抓住第八识不放，因为第八识是我。第八识没有用处，看那个《西游记》，唐三藏做这是那个小丑啊，骑个白龙马，他给孙悟空这个保护他，是猪八戒、沙僧他们打架这个什么啊？他自己本身也不能打，也不能飞，也不能跳，他没有他们不行。可是他们几个人目的作用，老子讲他为了他去取经，他不是为了他唐三藏去取经，没有这个师傅，大家为了不是为了维护他去取经，他们几个人一无意义，活动没有意义，也没有这个聚会，也没有这个这一路上造雷音寺这一路上的这个经过呀，所以说相依为命，互相发生作用，这个意义那不是好意义，轮回生死的意义，这个意义是从他们七识八识合作建立出来的。实际的他俩也不是两个，第八识好像昏昏蒙蒙的，从这里发生的作用，一个思考，一个怀疑，一个问号，好像要想要思想要，我们就说念 今年阴气底下讲良心心，要动念，那个动那个念，那就是无名那一念，那一念呢，就是第七梦大师。这一点呢，要知道。比方说，这个黑子还什么没有，这个什么也没有，天宽地阔，逍遥自在，无拘无束，逍遥自在。咱这么一念，一个思想稍稍的一动作，微细的到极点，我们只能说是一念。我们要给他形容的，只好画这个圈。这好了，跟外边合体了，这是无边无际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中间的，给他硬给他自作多情，用心之遥，出来这么这个圈，就表现在一念。这一念这就是无始无明啊，也就是第七识。也就是第七识，这里边对这个局部，这个整个的环境的局部在这里边了，这个局部就变成地方阿赖耶识，这个圈儿，这个一念就在地方阿赖耶识里，如果有地方阿赖耶识，它才有一念，因为有一念它就失掉了整体了，变成局部了，它是无始无终的连续，它就变成片段了。大家要好好想，不好解，不好解释。哎，这个东西对于念就是这个心，这原始的无明的心，我们只好说是盲动。有一说冲动，不对，盲动，不是形象的盲动，地把阿赖耶识的那一念的盲动，地把阿赖耶识没有，他要不动的话，地起识没有，他也不叫地把阿赖耶识。大家要明白这个，就是明白那个心了，妙行的心，心里有这么多的解释。我们现在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可不是这么解释的，加个妙字。我们刚才讲的血型叫闭着眼睛盲行，瞎摸索，也可以说毫无目的的，无缘无故的用心治疗，也可以说有目的，贪嗔痴是我们的目的。现在呢，就因为我们有这些毛病，我从始的蛋糕到现在讲这些问题就是毛病，因为要治这个毛病，释迦牟尼佛才讲金刚经，才把这一段普贤大德给他起的名字，说是道明太子。这个问题也考证也讲过了啊，是不是还是问题，这一定开始讲一定讲的，当初没来的人就没听见。这一段给他按个名字叫做妙行无助。妙行无助，我们这四个字想要这么做，刚才讲那些作用作为运作都要把它甩掉。妙行，奥妙的行，奥妙的行。这一段拿什么来举个例子呢？什么叫做妙行呢？无住布施，拿衣食住行财施法施功为施，拿去布施，或者生命的布施，或者什么什么的去布施，拿这个去讲解开导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妙行无住。实际的老师讲上半段呢已经讲过了，为什么物叫你无闻相，无音相，无受者相，无受者相；叫你度尽无量无数边众生，你还应该知道你是十不众生得灭度者。你在度众生有所心了，可是你十不众生得灭度者，你还能转成这种心理，你就妙行了，你就无助了，没住在那些众生身上。大家要能明白那一段，也就明白这一段了。妙行无助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讲？要我度众生，还不要因为你能度众生，有众生给我度，因为上怕我们知道，怕我们有所住，要有所住，则为非住。金刚经后边有所住，就说停留，实际也不是停留，那个心也无形无相，站到这了，停留这也不行。有所站上，好像一个胶水碰上，你不能摆脱掉，你有心在那一些事物上盘算。你就被他牵扯，你就被他困扰，你就跟他合而为一了。因为外在的事事物物，宇宙万事万物都是有形有相的，但说有相皆是虚妄，有形有相就有始有终，有始终实际就是生死了。所以为了叫你摆脱生死，所以叫你妙行无住。所以要菩萨有恶业，一向众生相，受者相，那就不是菩萨了。真正的菩萨他在那看见如幻如梦啊，非有非无啊。要因为他没有，你何必还住？因为他有，你就站住了，你就有所住了。所以为了治这个病，所以叫你妙行无住。 上一段是拿度众生，不应该认为是有众生可度，不应该认为有个你在这度众生，也不应该有个什么叫菩萨道。你有这个就有所住了，你也不会生死。现在呢，因为我们大家不能明白，当时释迦牟尼佛弟子也讲，也有这不明白，也有那些佛呀菩萨转世的假不明白，他明白了他装不明白，好像佛一边讲，讲的好记住下来好给我们看，到时候说啥呀，师父你不要讲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哪还有金刚经呢，我们就查着。所以啊，有金刚经这一回你还是跟上一段一样，表示不住拿什么，不是拿度众生了，拿布施，尤其是六度万行，先拿一个六度万行最容易做的第一条是个布施，所以作用小的也是布施，可是也不一定。还是这句话，禅林入道要门论还讲了一个布施就暴露六度万行，他有他不是强嘴得多硬词，硬要这么讲他有解释，解释非常好，拿举出一个度就代替了六度，还是六度的意义，说的真对，叫你信越成功。现在就是妙恒无助，无助什么东西呢，无助世间法，连佛法也不能助。那个严正佛给释迦牟尼佛受过记，释迦牟尼佛讲了，释迦牟尼佛给我受记呀、啊，给我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我实不有法可得，要有法可得了，我没有资格接受他的受记，那个佛也不会给我预言你哪一时候会成佛，你叫什么名字了，因为你有所住了，住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世法上，出世法上些不可数，况且是生生灭灭的世间法更不能住。现在呢，这篇文章暂时先不讲，世间法定什么东西呢，在佛教的分类很多，色性二法不值的精神病，再详细一点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也讲了，更详细的四八戒，这个请大家看那个表，最上面的总题目叫十八戒，第二个层次往下边再移动叫做十二处，再往下边六根六尘六识，我们先第一个看六根，六根是属于生理的，六尘属于物理的，六识属于心理的，世界上各种的学者研究世间的学问离不了这三个问题，不是研究心理的就是研究物理的，像李远哲、定正、定道中他们是物理的，要找最基本的物质是什么东西，六尘六根，先说六根，六根呢大家看一看，有个眼根，眼根就是我们的眼球，四神经，那个完了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这六个东西大家看看都有一个物质在那啥，可是意根你看看最下边这个表，它没有把它斜的线没有画到设法里头，因为它不是物质，它是属于心理的精神的，所以它向左去了，到心法里去了，大家看清楚了吧，有没有看见，大家看一看前面眼耳鼻舌身这个六个感官，这六个工具长在我们的头上，整个的身体上都是属于物质的肉体的，第六个呢，就六根的第六个项目呢，一根可就不同了，它是思考的，它是属于心法向左去的，大家再往左边看，中间那个六尘，一个色尘，色尘呢有物质的，最小的物理也好，最大的地球星球也好，都叫色尘，物理三态，一体的、固体的、这个气体的，都是有形有象的，都是属于物质的，都叫色尘。第二声尘，高耳朵能听见的。第三香尘，鼻子能闻到的。第四味尘，高嘴能够尝出来的，苦辣酸甜。第五触尘，触尘大家要注意，坐在车上很自在，也是接触的，总体走路好，骑脚车也是触，走路脚也在那触动，手着摸着放着靠着椅子，都叫这触。最后一个法尘，大家看这个法可就不一样，法是什么呢，假使没有物质的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，也可以我们给它解释叫问题，这个法没有心理的事物，没有心理的问题，也没有这个法这个名词出来，法这个东西 的三维以内产生的问题都叫做法。所以啊，法字下边大家看一看，两条斜线，一方面向右到物理方面去，物质界，向左到心法界，到下边叫精神界。为什么它叫根？又根，大家想一想，眼睛啊，它长着一个东西，它有一个固定的位置，所以那叫根。为什么叫六尘？什么叫尘？因为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接触的外边六个问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会污染我们的心灵。看见美色的污染，另外的话呢，你看着不好看的，不好看的也把你污染了，你生了一种讨厌的心，讨厌心也不是正常的，你也不受到污染。有爱恶的心，有取舍之心，喜欢的就要得到手，不喜欢就要抗拒，就要排斥。色尘，圣尘也是一样的，唱那些歌乱七八糟的，这个社会的污染的歌啊，政府也不准唱，警察局也要取缔。圣尘的声音也很大，你看大众一打，大庆钟鼓沐浴一打，心里很清凉。所以啊，在智者大师唐朝写一本经，他本来不应该成经，在也是根据释迦牟尼佛经典来的。人家死的时候要注意，要叫他打大钟，轻，你不能呱一叫，你叫他翻倒，打一下子，等到运没有了再打，叫他听见这个声音能提起正念，免得心里慌张、紧张，一紧张就要危险了，不定跑到哪个六道众生去。第二点呢？免得生邪念，舍不得儿子，舍不得钱，舍不得太太。要是少壮死还拿着他太太走还不放呢，那种意思你可不要嫁人，你可又不要违背我。他要说假话，你放心吧。好女不把夫家儿子，好马不把妻郎难配。好像那个庄子死了的，那坟还没盖，他太太就有外遇。我说有外遇，老师都是假话。这什么呢？那个圣臣，他也放不下呀。眼睛看不见了，他耳朵还能听啊。第三相尘，楞严经里有相严童子就用鼻子闻东西，他就悟道了。你看他都叫你大彻大悟，往好的地方用，他有莫大的力量，往坏的地方也是一样。另外他能污染你，所以他叫尘，尘土。另外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很忏悔？我呀骗食西瓜都不能啃就难，就叫我这些这个注重了，就给我砸西瓜吃。除尘不用问，除尘呢，一切的接触都叫除尘。狭义的除尘就是男女的思想，男女的性行为叫除尘，那是更不，这个不用问。全世界也出不了家，受不了戒，就是这一个问题。释迦牟尼佛都折服，释迦牟尼佛说，男阳菩提众生不容易出家，尤其在末法现在。亿万人各自百千万亿，亿万人出家难得一人正道果者，多少亿人呢、啊、得一个能够成罗汉都难了，不要说菩萨。他说、啊、这个世界幸亏就有这一个事儿，难得是假如再有一个问题跟这个力量一样的大，我也不知道这来了没有用，没有一个能学到的，你就知道可怕了。这一世界成了，它有物质性污染，拿你的精血不污染，脏不脏，出一身臭汗的，所以说很不好。再一吃荤，那身上很臭。你不信，你问我这吃素酒的人，坐公车也好，跟吃荤人一接触，夏天一这么近，就闻着很臭。又不敢表率，你往那么远，你太臭了，又不敢讲，很臭。而且我们讲的那个美男美女，你看看那狗两个，到底是美不美，咱也不知道。那狗啊，一个母狗，好几个男的在那争，咬的啊，头破血流。发生那个事，你看，哦，我们一看都不能看，又脏，赶快把脸撞起走。他因为很小，我们因为他大，我们跟狗不一样，没男没女，天上一看我们看的狗一样，又脏又臭，又可怜又可笑。所以说真要把他紧咬到这个程度，哪还有什么乐趣，必知有恐怖情节。这个楞严经讲的淫欲男女对事，乃生死之门的，淫欲不断，生死不了啊。黛玉修行必落魔道，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老师讲很可怕。老师讲我们出家人，你再修行，别人戒律再好，这个戒律要不好，死了以后不要紧，上天上第六层天，享着无欲的快乐，完了爬下去堕落很惨很惨，叫踏化自在天，也叫摩西所罗天，也叫魔王天。到那个天呢很享乐， 十一地是想时时来，男女都很美。一个男的，每一个天里头，四方天第二，地成天都有300个女人陪着你。法尘，法尘是什么？你要懂得前面那五个事情，色声香味触，那五个问题，那五个处所，那五个情况，从那里得来的问题，产生的问题都叫做法。从眼耳鼻舌身意所造作的问题也叫做法。所以法尘呢，也是属于物质的，也是属于心法的。在经里讲叫非色非心法，也叫一色一心法。说一切有，不管它叫一色，两个都肯定，一色一心法。空中就讲了非色非心法，说来说去都是一回事，一半一半。这两个东西加一起叫十二处。为什么叫十二处？都有个物质可寻的，可接触。眼耳一摸就摸上眼睛耳朵，在这里头一看色，这是个物质，这也是物质。吃的用的穿戴都是物质，坐的车也是物质，倒的床铺穿的衣服都是物质，你本身这个肉体也是物质。所以啊，都有个处所，都有个环境，都有个实际的事物，那就叫十二处。而且你的心都无非在这十二个环境里头活动，转到这里转到那里，转到十二个老鼠洞一样，所以它叫处。好像那个白法明明论也叫心所法，八十系统王最基本的心理分八个，叫八十。从这八十的活动，有51个活动的范围情况，那叫五十一个心所法，由心法而产生的。所是处所，你不是你心一动，不是落到这个问题上，就落到那个上，避不了这个。最后一个，大家再看一看，60，10的叫分别。什么叫分别？一看这个人我不认识，哦，那个人我认识。认识可认识，他是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他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他是怎么个出身？怎么地？跟我有什么来往？见过他的面？让这一门在这调查、分别、判断、思考，这都叫做识。这里头啊有眼识，眼识从哪里出来？他本来没有，要有眼睛看见有个物质，有个什么彩色，有个什么事物摆在眼前，跟他一接触上了，就产生眼识。